好，来，我们还是看一点书好了哈。你们没有带书的就听我讲。我们上次看哪里？好像是88。好，他前面讲到说那个，讲到性别认同的问题嘛。那我们这边从第二行的下面开始哈。他说，如果每次的性交都意在制造一个小孩，那么早在你们开始之前，你们已经溢出了这个星球。哈，所以这跟奥修讲的很像。他说其实人类，让人类没有因为季节性的生产，就是说人不是说像动物，不是他每一季只发情一次或是好两次这样，比如说什么时间，人是随时都可以做爱的。但是如果人每次做爱都制造出一个小孩，那我们怎么样，地球早就满出来了，溢出来了。他因此性活动也意在享受，这是一个重点，就是人是为了欢愉而做这件事情的，就是他除了为了生小孩，他还为了自己的快乐，所以作为纯粹热情洋溢的一种表现。因为为了这个太快乐了，所以大家要在一起。所以一个女人会常感觉在月事期间，正当她最不容易受孕的时候，她在性方面却最活跃。诶，这个想法跟我们倒很奇怪哈。比如一般人会认为说，女性来月经的时候其实是不适合那个这个从事性交活动的嘛哈。但是他这样的讲法好像有点暗示。不过我们的确听过很多案例，就是很多人在那个这个生理期反而他的性会比较活跃。就像我听到很多人在怀孕期间，很多人都认为女性是不能就是有性生活，对不对？但是的确有非常多的案例告诉我们说，他在这个怀孕期间其实性的冲动比较频繁。好，这个就是每个人生理上不一样了哈，比较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在此所有各种反对性关系的禁忌都用上了，尤其是在所谓的土著文化当中哈，在那些文化里面，这种禁忌很有道理。这样的人们正在建立人类的存活，他们直觉的知道，如果性关系被限制在受孕最容易发生的时期，人口将会增加。那血是一个明显的记号，那个在月事的女人是比较不易孕的，她的丰富不见了，在他们心里，在那段时间她的确是受诅咒的。她这样的讲法是说，哦，难怪，因为有些土人会觉得说，如果女性来月经看到血就代表她不会怀孕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从事性的活动比较不会怀孕，那人类就比较有节制。那在这是人类最早意识上的一个觉察到。那事实上因为现在因为那个避孕的工具其实是蛮丰富的哈，而且非常安全，所以现在这个已经都可能这种感觉上的东西已经不见了哈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利用这个避孕器来避孕哈，或者避孕药来避孕这样子。那赛斯说，我以前曾经说过关于你们所谓的自我意识成长，把这个画起来，让我再说一遍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报偿，画起来。那个心理上的取向将把人类导向另外一种独特的意识，什么叫做自我意识的成长？那我们每个人自我意识的成长有他自己独特的报偿。什么叫独特的报偿？每个人如果你的意识成长了，你自己会体验到你该怎么做，你立刻会受用，感觉到你被祝福了。因为你当你意识非常清楚什么事情该做跟不该做的时候，你那么清楚的时候，你不会糊里糊涂的乱做，懂我意思？你不会乱做，你会非常清楚。就像我女儿跟我讲说，妈妈，你对我讲话的时候要有意识一点，你不要常常讲那个没意识的话。什么叫没意识的话？就是给我开始说，哎，你该怎么样啊，几点起床什么，不要讲，那是没意识的话。什么叫没意识？你又昏头了，我那么大你跟我讲那干嘛？我已经渐长大，你必须很有意识的跟我讲话，只讲那个很营养的话，那是没意思的话，你不要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我意识的成长有他自己独特的报偿，你自己就品尝到他的那个滋味，因为太可爱了。因为当你那么有意识的在做每一件事情，你不可能做错，你也不会说那些废话。因为就是很多妈妈说了很多话，结果小孩讨厌他，讨厌的要死，因为妈妈说了一堆没意识的话。那个意识是意见的意，尝试的事哦，说一堆没意思的话。为什么你说的话孩子都不爱听？你难道没有觉察到吗？既然不爱听，你还唠叨半天干嘛？你说了等于白说，对不对？说了那么多我不爱听的话，你还继续说，你干嘛？你并没有让我更快乐啊。所以聪明的家长应该知道怎么样鼓励孩子哦，那聪明的伴侣应该知道怎么样能够鼓励伴侣，怎么样要让自己很好，要说一些有意识的话，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，讲出来很爽，可是让对方很沮丧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没有意思。所以我们要说很有意思的话。 那你必须先觉察自己。所以不过当那个过程开始时，自然的生成威力必须被控制。什么叫被控制？就是他讲当那个过程开始的时候，自然的生成威力必须被控制，以使成长中的意识能明白他自己与这个自然的根源分开的。所以很多人他在那个过程刚开始，他指的是那个性的冲动，那个开始的时候，你开始我们会有一种自然的生成威力必须被控制，意思好像说，哎，我怎么一直那么冲动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控制一下呀？那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是跟自己的自然的根源分开了。因为曾经真的一个男生问我，他说，老师，我说实在话，因为他没有结婚，他已经36岁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每天都要自己 DIY 好几次，他说怎么会次数这么频繁？我说那你的武功很高强、哦、可以那么频繁也没关系，身体看起来蛮好的。好，但是我充满了罪恶感。我说那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我这样讲，如果你只做一次你都没有罪恶感，你做一次就够了，因为是那么的圆满，因为你让自己这么痛快。可是你每做一次就说我很罪恶，等于你左手做了右手打自己，那等于这个就会说什么没做，那就下面要再做一次，因为我做这个是犯法的，这个已经被 deny 了，就是说被否认了，那等于没做要再做一次哦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呢我就跟那个男人讲说，你现在开始好好的做，然后每次做就觉得自己很棒很满意，做太棒了，这样一次就够了。每做完一次就说我做错了，我又不对，他说到下我又来了。我说因为你否认了你前面做的事情等于没做，那就是不是潜意识说再做一次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以前我曾经治疗一个忧郁症的小孩嘛，他就说他才初中，他说看大量的那个色情漫画，那就跟他讲一讲。后来他妈妈来跟我知道，他妈说报告老师，我女儿的色情漫画都被我偷看光了。他说因为我是离婚的人，他说我看完了的话也会自己做，他说但做完以后就非常的内疚感，他说我充满了内疚，他说我怎么会这样。我说妈妈那你就错了，你要非常愉快的做。他我每次做完我就，他说我的精神就很不好，然后就我说你精神不好是被自己责怪的，你现在开始要以非常愉快的心情做，然后做得很高兴，然后下次就不会这么没精神。结果他过了一个礼拜跟我讲说真的是这样，他说他开始不要内疚感，然后觉得自己做得很愉快，他说他一次就够了，而且他说都没有内疚了，因为每次做完他说他都精疲力尽，然后这样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事，他说就内疚感坏到已经，他说怎么对偷看女儿的漫画。我说请你好好的 enjoy。 他说哎，老师你真是很特别的老师哈，讲这个东西的不多。我说对对对，你就知道你来对地方了哈。很好笑哈，因为很多个案都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就讲绝对不可内疚，好吧？内疚是一个非常杀能量的东西，任何事情你做完你说内疚，你就把自己的能量砍掉了。我跟你讲立刻就跟拜公鸡一样，为什么？当你说内疚你就觉得你该被惩罚，因为你觉得你做了坏事，那这件事情就不会给你增加能量，有没有？就好像你吃了非常油腻的东西，明明是你这个时候需要吃的，你就感谢说啊，感谢这个时候有这么多的油腻的东西给我吃，因为吃下去很满足。可当你吃完跟自己讲说我会发胖啊，会怎么样，开始责怪自己，开始会怎么样，你下次吃更多，我跟你讲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绝对不可以责怪，一定要非常 enjoy， 因为食物能够到我们嘴巴里面，哈利路亚，真的很感谢。那一天我就在那个演讲的时候讲，我说我每次很喜欢吃那个真鲜寿司，我每次去就问那个真鲜寿司那个师傅说你们老板是谁，他说干嘛，我说我要向他感谢，他说为什么，我说因为你知道以前吃生鱼片是非常贵的，但是现在你们居然30块一盘就有4片，虽然薄了一点，但是有的时候吃到那个好的尾鱼我还是要忍不住说哇怎么那么棒，就是感动到不行。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吃得到那么好的尾鱼，但那大部分时间我都能吃到好的尾鱼。你知道那尾鱼跟那个鲑鱼子有没有，他以前在寿司店一个是80，他现在也30块两份给你耶，感激耶，因为他把它平民化了，虽然品质不是那么的好，但是那个新鲜的尾鱼的确让你感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每次吃到好的尾鱼我就这样就说尾鱼啊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，你怎么那么好吃。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早上起来我就会跟自己讲说哇今天就是最好的一天，越来越好，每天都过得很好，然后就开始想今天一定可以吃到很好的尾鱼。当我跟学生讲的时候，学生都很讶异，他们以为说我在讲说今天怎么样帮助人，就不是耶，我是在想今天怎么吃到最好的尾鱼，就这样而已，就这么点志向耶，什么大的志向都没有，就是吃到那个尾鱼是非常重要的。 这样知道吗？哎，要感恩哈，所以对自己可以吃到这么好的东西，对自己可以享到这么好的福，我们永远都要感恩。好，来看下面。所以呢，性能力哈是不需要压抑的，也性冲动也不要被压抑，因为所有的压抑后来会产生扭曲，所以我们认为，我讲过几百次了哈，所有的性犯罪者不是性开放者，是性压抑者。上次有一个很离谱，就是在那个到处就是偷拍嘛，其实什么都没拍到，他光做那动作就爽哎，他根本都没拍到，只是过去这样弄一下就爽，就是那个镜头非要解除那个压力不可，他根本没拍到，他就这样子摆那裙子底下一下，根本也没拍到哦，就那个动作就嗨到不得了，因为我就是有偷偷的做这件事情，我有解放我的压力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所以那个性的犯罪者都是性压抑者，从来没有一个性很开放的人哈会做那种事情。我举过很多次例子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看那个 Discovery， 每个人都把胸部露在外面，旁边男人从来没有这样色眯眯的看哈，大家都懒得看，每天都看这样够了，对不对？还会拿东西去拍偷拍吗？不要拍完给你看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所以哈、哦，那个没有人去偷看的。你看那个非洲人，人家那个每个人都对不对？跳的那个谁看呐、啊？还去拍那个那种地方，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情的。所以那种邪魔歪道的事情都是被压抑出来，这样知道吗？哈，所以不要压抑就对了，我们的讲法是对的。然而对人类如此必要的儿童继续从女人的子宫生出来，因此那自然的根源是最昭彰明白能被观察而不可否认的。那个理由，人类不单是男人而已，对女人的行为和性安置了那么多的禁忌，在压抑他自己女性的成分里，人类试图获得与伟大的自然根源一些心理上的距离，因为为了他自己的理由，人类试图从这个根源露出来。因为很多人都看到，很多男人都看到啊，这个世界上规定那么多禁忌，还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，所以呢，那在压抑他自己的女性成分里，人类试图获得与伟大的自然根源一些心理上的距离，所以因为产生很多感觉说这种东西不好，要被压抑，所以越是这样压抑，反而越跟这些事情产生了一个距离，然后就变成了一些扭曲。所以很多人都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对性会产生那么多邪恶的感觉，是因为这个社会给了人太多的规矩，太多的压抑，没有从人类最自然的一个根源上去看这件事情，让人类可以展现它的力量。因为我这样讲，如果性是被不允许的，那上帝根本就不会给你这个东西，那上帝就会设计嘛，你碰到不好的对象或者不应该在一起对象，他就突然就失灵了，对，不会。他这样前面讲，对人类如此必要的儿童继续从女人的子宫生出来，因此那自然的根源是最昭彰明白能被观察的。这一点是因为当男人跟女人做了这个性行为之后，就发现后来女人就怀孕了，就传宗接代了，所以其实很多男人知道他这个行为会造成女人生小孩，也许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些牵涉到人的财产啦，或是其他的一些问题，所以呢产生了很多的禁忌。我这两天看的时候就一直看到那个梁咏琪居然去访问那个女儿国，我两段我都有看到，就是梁咏琪她可能是很久以前拍的，她去访问泸沽湖的女儿国，泸沽湖这个地方在云南的一个某个地方，丽江，对，丽江再过去好像有个泸沽湖，那泸沽湖那边女人是用走婚制的，那这次我就看的就是更清楚一点，她这个走婚制就是这个女生从头到尾都不结婚的，但是她如果只要喜欢这个男人，她跟男人之间就会有暗号，那这个男人晚上他们就会有暗号，那男人就会晚上爬窗子来先来敲她的窗户，她允许以后就可以从门走进去，那她这一生里面他们喜欢多少就可以跟多少男人，那男人也是一样，他不需要有承诺。那如果女人如果生了小孩，就属于女家来管，所以女方就是负责抚养小孩，还有继续的带他这些兄弟姐妹的小孩，但是呢他们是不结婚的，也没有任何人会争夺财产什么之类的。那男人是可以这样，那你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本不可能有情杀仇杀，也不可能有这种事情，有没有？也没有人争夺财产，你信什么信什么，也没有这种事情。那恋爱是非常自由，他们分手就分手了，因为也不会有闹来闹去的，就很太平。但是这边的女人完全没有罪恶感，因为她们生下来她的风俗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会发现这的确是风俗造成的影响，有没有？那在那边那些女人就可以这样的过，很奇怪，她完全不会觉得说，她觉得你们要结婚很奇怪啊。 那他们会想办法留住他喜欢的男人，就是有没有他们自己会制造情趣，但是如果真的男人不喜欢了，或者男人也不喜欢这个女人，他们就自己好好的分手，因为这种之间是没有任何承诺的，居然会被他们视为合法，已经好几代都是这样，这个风俗那么多代。所以梁咏琪非常的惊讶，因为梁咏琪在这个影片里面，他说他的上一个恋爱因为是被视为是第三者，所以他非常的痛苦，他说他其实当初只是就是爱他，完全没有想到其他东西，然后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会牵涉出那么多的问题，他在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就哭起来了。我觉得也许他访问那个泸沽湖的时候特别有感触，有没有？所以人是受到很多礼教规定的，所以我也一直提说，我没有说鼓励什么，不过像阿拉伯人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回教徒，他们可以娶四个太太，那你又怎么讲呢？所以的确人是受到风俗的影响。那当然了，在我们选择投胎到这个制度的这个国家来，当然我们就要遵守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会冲击到我们心灵，就发现学了新时代以后突然变得大胆了，因为很想推翻这些制度，很想化案为民。所以看我那个爱他就让他做自己是很好玩，就是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嘛，哈。哎，所以大家来慢慢的，我们慢慢的哈，慢慢讨论好了哈。这个太好玩了哈，这个大千世界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讨论的东西。